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优势啦，哈，除了有执政的优势之外，看起来就是说国民党的部分，他的这个失分确实是比较多的，哈。那民进党当然你是有执政缺失啦，可是看起来就是说国民党这次在选战的整个策略或脚步上是非常相当的凌乱，哈。那包括第一个就是说韩国瑜自己本身就常常会失言啦，常有自爆的一个空间，给对手做文章的空间，比如说他杠上媒体，大骂三家媒体，这个是在候选人界是比较罕见的，你杠上媒体哦，甚至骂媒体是这种不入流啦，没有水准的这个媒体，良心被狗吃了，就用词非常的辛辣，但是这种也引发一些争议。那还有包括他在讲这些外籍劳工的问题的时候，他会讲这个凤走鸡来啦，就是一些相对的失言。所以当然不可否认，就是说他是这个他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可是因为他的言语太多的争议哦，那还有包括他对这个性别的争议，所以他的一些发言会带来一些失分跟负面的评价。那另外就是说他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在于说他当了三个月的高雄市长，他就绕跑出来选这个总统哦。那你可以看十二月底的时候，有高雄民众有发起了一个罢韩大游行，参加的人数非常的众多，这对韩国瑜来讲是当时那。韩国瑜相对是没有被检验过的，所以这次大检验来讲的话，为什么媒体的焦点会比较放在韩国瑜身上？那因为是韩国瑜的争议颇多，那而且都不是很加分的，所以比较可惜的是说韩国瑜，当然了，他的那个坚实的韩粉哦是非常的稳固哦，你看他即便在那个下大雨台中哦造势，还可以引发这么多人来关注韩国瑜，他对于蓝军的凝结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他的韩粉很坚实，这是他非常相当优势的地方。可是他就是对于在中间选民这一块，他始终没有办法拓展，所以这个是比较可惜。
那这次其实整个选举当中，我们不止传统见到的蓝绿，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其实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其他势力，像是台北市长柯文哲领军的民众党啊，或是时代力量等等。您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些相对较小的势力，他们如何争取曝光度？
在台湾哦，这一次非常特别，一共有十九个政党哦，等于说台湾的民众在投票的时候呢，要领到政党票这一块哦，很长很长，有十九个政党要来投票。那当然就是说，相较于其他三党哈，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他们有总统候选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母鸡哈来代理，当然声势会比较受到关注。那你其他的小党，就是你没有母鸡的话，会相对比较辛苦哦。那在台湾最近最新的一个政党，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所领军的台湾民众党哈。那台湾民众党事实上刚成立的时候，在台湾的这个知名度还不低。因为当然就是取决于他的这个党主席柯文哲，就是包括他的声量啦，还有包括他的发言，也是属于比较另类，大家会称他为这个政治素人啦哈。现在看起来当然不是，因为他已经当了四年多的台北市长了哈，然后经过两次的台北市长选举，所以大家会对这个民众党会有新的一个期待，会认为说是政坛上的一个清流。可是他的问题是说，他的提名的不分区的立委，因为政党票最主要是要选不分区的立委啦哈。如果说他的不分区的立委的知名度亮度并没有特别的亮眼，那包括说他的这个第一名是这个劳工局长赖香伶嘛，然后第二名是这个学者张其禄，然后一直到第五名才是这个柯文哲的心腹爱将蔡壁如，等于说他提名的前五名的比较可惜是没有很亮眼的一些知名度。你相较亲民党哈，他还提了一个第三名的，至少是这个宣明志哈，至少还是一个台湾比较响亮的企业家。所以台湾民众党他没有一个亮眼的母鸡，然后再加上他的部分区知名度比较低的状况之下，他这场仗打的确实是比较辛苦啦哈。看起来就是说你在整个总统大选，包括政见发表会还有辩论会，柯文哲就比较没有声量的状况之下，他们是采取这种仿效妈祖绕境的方式，就是带领的这个所有的候选人就开始全台的一步一脚印接触台湾的民众。他在空战的部分声量确实是偏低啦，没有其他三组由母鸡带领的来的亮眼，可是就是说他一步一脚印采取这个陆战的方式，是不是能够获得民众的期待，那可能就是要选票来印证。不过这个是台湾民众党对于目前为止大家还是把它归类为这个第三大政党啦，他现在的知名度甚至都还可以压过了亲民党，因为亲民党看起来就是说比较偏老，开始衰老化了。虽然宋楚瑜这次有出来选总统，可是因为柯文哲毕竟 还是台湾比较红的政治明星。那再来要看的是时代力量啦，时代力量是上一次这个台湾太阳花运动崛起的一个新政党，可是他比较可惜的是说，他确实是在这个国会的表现是确实表现的还蛮不错的，五个立委表现亮眼，可惜的是他在选举前有两个的政治明星就突然退党，一个是林长佐，然后一个是洪慈庸，就让整个党黯然失色掉了。等于说这次这个时代力量主打的完全就是靠黄国昌。那此外的话，等于说时代力量提名的有一些亮点，然后包括了台湾民众比较熟悉的一个企业家翟本桥，看起来时代力量他的问题跟台湾民众党有一些类似啦，就没有总统的候选人母鸡在带，那他的党主席徐永明相对知名度没有像黄国昌那么的亮眼哦，等于说大家会担心说时代力量会不会短短只成军四年，然后这次的选战会泡沫化。
刚提到总共有十九个党，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刚刚没有提到比较台面上有声势还有哪些党派呢？
这次非常新的政党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独派，独派这次哇，他们的这个成立的新兴政党就一边一国席勒岛，那尤其更特别是那个一边一国找来了陈水扁前总统，然后来当他的不分区立委。当然后来是因为陈水扁前总统他还在保外就医的状况之下，目前被中间判定是不得参选了，那但是就是一边一国还是坚持要把陈水扁放在不分区的名单上，看起来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等于说这些现在就是会有一些独派，那当然就是对民进党来担心，就是说这次他分票的政党特别的多，包括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时代力量、台湾民众党，在光谱上都是属于比较偏绿的政党，那你再加上一边一国跟席勒岛也都是比较偏独派，比较光谱偏绿的政党，那对民进党来讲相对就是民进党在估票上面也没有那么的乐观啦，那会比上一次，因为上次他不分区选的太好了，就有18席的空间，那这一次他们下修到14席，甚至还有下修到12席。那另外国民党的部分，国民党当然还是面临到了宋楚瑜亲民党的挑战，最后他看起来要奋力一搏，他找来郭台铭帮他拉台啊。那郭台铭当然他一开始是选择跟这个台湾民众党合作，可是看起来后来两边是渐行渐远，在一些理念上很大的意见，所以郭台铭后来跟柯文哲又处于闹翻的状态，那所以宋楚瑜又借机又把郭台铭再拉回来。那国民党还会有面临新党，本来就是跟国民党系出同源嘛，国民党后来这个邱毅就退出了国民党不分区提名，最后转投了新党，新党又把它捡回来，然后把它放在不分区的第一名，所以现在看起来相对有趣哦。就是说如果比较支持统派光谱的朋友的话，在这一票上面可能还是会让新党的政治生命延续。那因为这次这个台湾的政党法下修了嘛，等于说你要过 5% 才会有这个不分区至少两席的空间，那你如果你要小党能够继续延续的话，你要 3% 才能够继续领到这个政党的补助票，所以所有小党最大的目标你一定是要先冲 3% 你可以去领政党补助票。对于台湾民众党，如果柯文哲他最大的使命是他2024要选总统，他第一次参选他的使命他不只要过 3% 领到补助款，他更要过 5%， 他可以有这个不分区立委的席次，而且下一次这个柯文哲就可以不用经过联署，他可以直接拿到政党票的推荐去选总统，台湾民众党的使命还蛮沉重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